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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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弟兄姐妹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和您又见面了。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这个单元是按章按节的和大家一起来认识神的话，就是圣经啊。我们现在查的是希伯来书，今天呢要和各位一起看的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四节到第五章的十三节这一段。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神的儿子。既然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应当要牢固地抓住持守我们神所告诉我们的道，这个道就是生命之道。这位大祭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他的前面来向他祈祷。听众朋友，您知道神在圣经里有许多的旨意，这些个旨意呢，就是我们向他祷告祈求的时候是照着他的旨意来求，这个求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愿。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愿是心猿意马，我们自己听一听都觉得不对劲儿，何况是神呢？圣经却应许我们说，我们若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求，神一定会应允的。只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啊，我们需要有一点认识。认识什么呢？就是我们会按照神的旨意求，里面也有很多是自己的愿望，还有呢，魔鬼用他的诡计来打搅我们的祷告。魔鬼常常会叫我们坚持己见，不明白神的旨意，也不体贴神的旨意，就好像神感动我们来承担某一项的侍奉，那么魔鬼会在我们的心里说，你又没有口才，你又没有关怀人的恩赐，于是呢，我们就灰心，就丧志了。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在圣经中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神有许多的原则，例如我们心怀意念要符合神的慈爱、良善、圣洁、信实的品性，而且我们心里面是愿意帮助别人，我们也愿意饶恕人，这许多善良的品德，这都是神的旨意。在生活当中，神要我们在无论是选择工作、交朋友、谈恋爱等等的，都不要忘记这些良好的品德，这样神必定会借着环境的印证，证明他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神非常看重在祷告当中有没有让神居首位，我们是不是荣耀神。若是出发点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那么神自然会将我们带进到他的旨意里，所以我们所求的神必定会应允。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会先来看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这一段。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了施恩宝座前，为着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么我们的神必定会答应。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攻读希伯来书四章的十四节到第五章的第三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就从希伯来书四章的十四节一节一节的来认识神的话。
为神建立家室。
我们先来攻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圣经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接着我们攻读第五章的一到三节。圣经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我们的圣经就先攻读到这里。
哀歌第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圣经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更美的大祭司，他是更美的中保，他为我们开了更美的新活路，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神的面前。我们看第十四节，圣经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基督耶稣乃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在旧约里面，在律法下的大祭司不过是进入地上的至圣所，但基督耶稣乃是进入高天的至圣所，是胜过死亡复活而又永活的大祭司。他是已经得胜，今天是坐在父神的右边，这样的一位荣耀的大祭司。而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而人的救主，他有至高神儿子的尊荣，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他升入高天却赐下圣灵。我们的主已经升为至高的原因是因为他先降卑啊，降到至卑啊，所以这一位尊荣的大祭司是能够拯救所有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说到大祭司这一个名词，我们知道大祭司啊，他是作为属神之人的代表，他带着我们到神的面前，他为我们尽中保的职任。既然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兼具了是神也是人的两种特性，所以他担任大祭司的职分，才可以做神人之间的中保。因此今天我们蒙恩的人就当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承认的道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共信之道， 这个在提多书、犹大书都一直讲到共信之道，是我们共同相信承认的真理。今天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有一位这样尊荣的大祭司，我们的救主，他的一切所有，他的一切琐事和他所有的经历都是为着我们，因此我们可以到他的前面来支取主的一切，来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叫我们觉得我们正是受到压迫，无法超越，但是那一位乐意帮助我们的大祭司，他已经为我们升入高天，一切都在他的脚下，所以我们只要求他，他就能够使我们胜过一切。所以弟兄姐妹，这一个施恩座是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的，让我们因着看见自己的需要，也认识自己的软弱，更重要的是认识这一位值得我们信靠的神，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支取他的丰富，那么我们就能得到。这是神唯一的要求，就是持定所承认的道。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圣经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个体恤啊，体恤的意思是和我们一同受苦啊。这个希腊文的体恤的意思是和我们一同受苦。很多时候我们能够体恤别人的这个难处，但是我们并没有和他一同受苦，所以不像基督耶稣的体恤是那样完全的体恤。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犯过罪，但是他却能够与我们感同身受，他了解我们会疲倦，他了解我们有与生俱来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看到困难我们会想法子躲开，他也知道我们遇到苦难一定会向他祈求，他知道，所以我们还没有开口他已经应允，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人生里面所遭遇的所有的试探，他都清楚知道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受过同样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过罪。在哥林多后书11章的29节，使徒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软弱并非是罪恶，但是人却有可能因为软弱而犯罪，因此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软弱给予正确的评价，并且求得解决之道。宝座前，施恩座前就是解决之道。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软弱中的帮助，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总是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够用的能力。神的恩典和能力可以覆庇我们的软弱，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就是主耶稣是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呢，他并不同情我们的罪哦。他的体恤最终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能够胜过罪恶，他要我们靠着他得胜有余。好，接着来看第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坦然无惧是含着蛮有信心的意思，就是用不着惊慌失措，用不着到神的前面默然无语，而是只管坦然无惧地认罪吧，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认罪之后就得恩惠，得平安。我们知道这个施恩座就是宝座，在启示录第七章22章告诉我们，这个宝座是指天上的神和羔羊的宝座，而我们这些仍然活在地上的人能够来到宝座前，并不是指将来被提升天之后才会发生的事。经文在这里乃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就可以在施恩宝座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灵里献上真实的敬拜。我们的神说，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3-24节说，今天我们拜神不在山上也不在城里，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所以在我们真实的诚实的敬拜里，神和基督今天就住在我们的灵里，因此我们就可以在宝座前。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前面，神针对我们的过去，针对我们的罪恶，我们的神使我们得连续，我们的神使我们得恩惠。因为这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知道我们的问题，他来帮助我们，做随时的帮助。您知道什么叫做随时的帮助呢？举例说哈，如果一个小孩啊，一两岁的小孩跑着跑着摔一跤了，他就叫妈妈，这个妈妈就会立刻的跑过去，这个叫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尽管坦然的向我们的主呼求，他立刻的会给予我们所有的需要。今天有许多人呢，也曾经问过我说，那么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如何向神祷告呢？在那个情况之下又如何向神祷告神才会听呢？我说，其实不要用什么言语，你只要说，主啊救我，主耶稣啊救我，我们的神就来拯救。
约翰福音第16:23-24，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
接着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5:1，圣经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大祭司呢必须是一个人，他有人的性情，才能够认同人的软弱。所以神并没有委派天使做大祭司，我们神在旧约里挑选的是亚伦的后裔啊。这个挑选呢，表明就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做大祭司，乃是那个符合神锁定的条件或者是标准的人才可以。大祭司的工作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什么是属神的事？就是将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又将神的恩典带给人。所以大祭司呢，严格说来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所献的礼物呢，这个礼物啊，他指的是素祭啊。赎罪祭呢是祭物，赎罪祭是带血的祭物。这句话实际上是已经包括了旧约的各种祭，因为旧约的五祭可以分为两类，就是馨香的祭和赎罪祭。这个馨香的祭是为着感恩而献出的，是出于甘心祭。后者呢，这个赎罪祭是为着赎罪而必须献的。所以在此献上礼物，实际上指的是第一类的馨香祭。赎罪祭呢，是指第二类为赎罪而献的祭。这些都是祭司的主要的工作。但是旧约的祭司都是不完全的，他们不过是预表那以后要来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为我们做成赎罪的工作，又常常激发我们感恩的心。不过这一节的经文也是提醒我们说， 我们到神的前面应当常常有礼物献给神，并且不可忽略自己所犯的罪，常常要保持一颗清洁的心。因为今天在新约时代，传道人的品格太重要了。今天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明天继续和您分享希伯来书第五章，请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当晨曦出现，扬帆出航，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主向前行。当晨曦出现，扬帆出航，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主向前行。一生的长途，恩典托住，波涛虽汹涌，但我主掌舵，我必不下沉，我定能撼渡，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晨曦出现，扬帆出航，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主向前行。当晨曦出现，扬帆出航，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主向前行。一生的长途，主恩典托住，波涛虽汹涌，但我主掌舵，我必不下沉，我定能撼渡，在主中主领我前行。一生的长途，主恩典托住，波涛虽汹涌，但我主掌舵，我必不下沉。
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一对父子牵着一只驴出门，爸爸怕孩子走累，于是要孩子骑在驴上自己走路。路上听到路人批评孩子不懂事，怎么让父亲走路，于是换爸爸骑驴，孩子走路。走了一段路，又听到路人批评爸爸没爱心，自己骑驴怎么让孩子走路呢，于是爸爸把孩子抱起来，一起坐在驴上赶路。一路又听到有人批评这对父子好残忍，两个人骑匹驴，于是这一对父子只好下了驴，牵着驴走路。走着走着，又听见有人说，
这么笨啊，有驴也不会骑。
人的建议常叫人混淆迷惑，听多了更叫人不知所措，唯有主的话才能像明灯一样指引我们的路。 在主面前安静下来，专心倾听主的声音，他必指引你走正路。
为普世华人祷告。
由于学业至上的文化以及考试不断的教育体制，即便是成长在基督徒家庭的中国孩子，小学阶段还能参加教会主日学，到了初中就要减半，直到高中还能坚持聚会的学生已经寥寥无几。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基督徒家长重视孩子属灵生命的培育，愿你赐下恩典，引领中国的孩子领受你的爱，真切地认识你，在你的话语中扎根，全心信靠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为了要让孩子有好的前途，考试的成绩好，父母嘛真是费尽了苦心呢。但是智慧的泉源是我们的神，当我们把神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神必定会也把我们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真智慧是从神来的。寻求主的人永远不会失败。好，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
让爱天天祝我讲，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你家。